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人鬼之间》。
2011年5月，离结婚还有一个多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老相识打来的。多年前因为风水格局不好，我曾经受人之托，请这位负责市政建筑和管道铺设的设计规划的老工程师在图纸上做过点手脚。于是那片建造在乱坟岗子上的小区至今没闹过什么事儿。所以我接他电话的时候还以为是那片小区出了什么漏子，没想到他说是自己手下的一名设计师遇到了大麻烦，工作都没法干了，现在整天待在家里神志恍惚。既然是熟人，我也不方便推辞。原本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本来是不打算再接单子的，想一切等到婚礼之后再说。把这事儿告诉了彩姐之后，她说你还是去一下吧，叫上胡宗仁一块儿也能把事情解决得快一点。于是我给老工程师回电话答应了他。第二天上午，我和胡宗仁就一块儿到了设计院。和老工程师见面的时候，我向他介绍了一下胡宗仁，告诉他我最近都和他在一块儿做事，这位是瑶山派的道家弟子。老工程师因为多年干建筑的关系，其实是常年接触风水学的，对胡宗仁也就非常的客气。简单的寒暄过后，几个人就往那个出事儿的下属家走。在路上，老工程师介绍说，那孩子是外地人，姓吴，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他们设计院，从一个小晒图工作起，因为专业够强，所以晋升得很快。这孩子是这么多年来自己见过的极少数的很有天分的设计师之一，所以自己一直都比较器重他。刚进院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后来换了一个，两个人一起租房子，就住在海洋公园附近。设计院里平时工作量比较大，设计师们熬夜加班是常事儿，可是10几天前，他开始察觉到小吴有点不对劲儿。原本挺开朗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变得有些神经质，情绪十分的不稳定，上班的时候还经常打瞌睡，业务能力也在直线下滑。老工程师找他谈话，他始终心不在焉的，于是老工程师就提议他先回家里边休息一段日子。过了几天，他去看望，还没敲门呢，就发现小吴的女朋友夺门而出。老工程师进屋一看，发现原本就不大的房间，窗户、窗帘儿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小吴一个人盘着腿儿坐在床上的枕头上，脸对着墙，斜仰着头看着床边的那堵墙和墙上的接缝处，嘴里头还在喃喃自语着，但是听不清在说什么。老工程师进门之后跟他打招呼，他就回过头来冲着自己的老师一阵傻笑。
老师，你也来了。
听到这儿，胡宗仁就插嘴问道，他为什么要说你也来了呀？当时屋里还有别人吗？老工程师皱着眉，
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啊，屋子里当时就只有我们两个。你说本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变得有些呆呆傻傻的，样子很邋遢，我觉得是不是这孩子精神上最近受了什么刺激了，就问他休息的怎么样啊。小吴说几天几晚都睡不着，一闭上眼他就来了。
按照常理说，普通人要是很久没休息睡觉的话，回答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是痛苦万分，愁眉苦脸。可是当时小吴却是一副傻乎乎的笑脸，那样子好像是早就习惯了，或者说是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所以老工程师就很疑惑，就问小吴，
你看见谁了？
小吴还是嘿嘿的傻笑着，
他不让我告诉你，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说完就又把头扭回去，继续看着墙上的那个角落。老工程师就跟着小吴的视线也往墙上看，那什么都没有啊。再低头看小吴，还是一边微微的点着头，一边嘴里边嘟囔着，像是在跟墙的那个角落在说话。老工程师突然之间就觉得这孩子会不会是撞邪了呀，正紧张着呢，小吴的女朋友哭着回来了。老工程师就问那姑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吴怎么变成这样了。姑娘知道老工程师是小吴的领导，就很委屈地诉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前不久开始小吴回到家之后也不看电视了，常常熬夜到后半夜的两三点，然后就趴在电脑桌上睡。他很生气，跟小吴就吵了一架。谁知道小吴这么一个大男人竟然跑去厕所里边蹲着大哭了起来。而且接下来的日子里自己越来越觉得小吴不对劲儿。所以自从小吴休假，他也一块儿请假跟着在家照顾着男朋友。但是情况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几乎每一天小吴都会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来。刚才老工程师来的时候，他正因为受不了委屈才开门跑了的。
哦，老工程师认为问题严重了，
就把姑娘的电话留了下来，说自己会尽快的带人过来看看。老工程师觉得这种情况跟他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老人们常说的鬼上身很相似，很多鬼上身的案例都最后被当成了精神病去对待了。他不想让爱徒就这么消沉下去，更不希望在没有弄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就贸然地把小吴送到精神科去，这才联系了我，希望我们先帮忙给看看，如果真的是精神上出了问题，那自然得送到医院去，如果是鬼上身的话，那就得劳烦我们出手救一救了。听完老工程师的叙述，我摇了摇头，鬼上身我看不像。啊，怎么鬼上身不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啊，一般来说鬼上人身的时候取代的不仅仅是灵魂，还有这个人的记忆。你这个徒弟当时还能认得你，还认得他女朋友，就很有可能不是鬼上身，而是被什么东西给影响了，导致他现在半人半鬼，自己都分不清自己是谁了。这跟精神病的症状是很相像的， 但是呢，也好区分。到了他们家呀，只要测试一下，就知道原因了。说着，我转向了胡宗仁。哎，路上找一个餐馆，跟老板买一些旧筷子，用过的那种。胡宗仁一听就是一愣，
不是吧？你一上来就准备这么忙的玩意儿，准备着吧，万一用得着呢？
于是胡宗仁就看准了路边的一家餐馆，钻了进去。老工程师非常的不解，
要筷子做什么呀？小吴家里也有啊。
啊，那个不行，必须得是很多人用过的才派得上用场。在老工程师疑惑的目光当中，胡宗仁抓着一把筷子走回来了。我接过筷子来看了一眼，点点头，就接着朝小吴家走去。一边走，我一边跟老工程师解释着为什么要用到这种筷子。中医有一项绝学叫做针灸，原理是根据人体的经脉因地制宜的施针，以干预或改变脉象的方式来减轻或治疗病痛。我虽然不是学医的，可是在玄学的各行各派里都对此了解一点皮毛，这点皮毛的知识就是利用刺激穴道的方式来让事主的身体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如果这道力量超过了鬼魂的牵制，那就能够把鬼从事主的身上赶出来。老工程师认为小吴的情况是鬼上身，可是据我的经验来看，小吴倒更有可能是和鬼在共用一个身体，他自己却浑浑噩噩没有察觉，所以才变得迷乱了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但一般都会被当作是精神病人来对待。被很多人用过的筷子属木，是经过了众生百味的锤炼的，按照五行生克之道，对于鬼是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的。至于这筷子具体怎么用，现在还不能确定，等待会儿见到小吴，如果确定要做，到时候您就能看得明白了。小吴和女朋友租住的房子在14楼。到了楼下，老工程师先给小吴的女朋友打了个电话，我们这才上了楼。一进屋，小吴的漂亮女友就让我们声音小点，说小吴刚刚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已经3天没睡觉了，这次睡着也是困得实在受不了，睡下还不到半个小时呢。老工程师点点头，
哎，其实我一直瞒着你没说，这两位啊，不是医生，而是我以前就认识的抓鬼的师傅。这次来呢，是想碰碰运气，看看小吴的情况跟脏东西有没有关系。
啊！小吴的女朋友一听，立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然后就反复地打量着我和胡宗仁。我冲这姑娘微微一笑，啊，你也别害怕，我们先看看，不见得就真是我们能帮得上的事儿。不过你男朋友这种几天几宿不睡觉胡言乱语的情况，如果是撞鬼了也许还好点，我们想办法把鬼给弄走就是了，但如果真的是精神病的话，治起来可就是天长地久的事儿了。老工程师和小吴的女朋友对视了一眼，然后前者叹了一口气，
哎，趁现在他睡着，你们先到处看看吧，找找这屋里有没有什么古怪。
好，我点了点头，然后转头看向胡宗仁，意思是你先来呀，还是我先来呀？他的法子相对比较繁琐一点，胡宗仁就冲我一努嘴，意思是你先看看再说吧。 OK，我就按照自己惯常的路数，先把门反锁，在门口的两侧钉上钉子，拉起了红绳，又用同样的法子堵住了几个主要的出入口，再把厨房的门关好，却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卫生间里的镜子正冲着卫生间的门，门厅里正对着卫生间门的墙上挂着一块大大的穿衣镜。这么一来，门厅里的这面穿衣镜和卫生间里的那面洗漱镜就形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镜子空间。一看到这种布局，我心里头就已经有八成相信小吴这孩子是真的撞了鬼了。因为镜子对镜子这样的空间是很容易滋生鬼魅的。穿过门厅，经过穿衣镜，左手是一张双人床，右手是书柜和电脑桌。也就是说，当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恰好能通过墙上穿衣镜的折射看见卫生间里头。我呢，就让胡宗仁在关上的房门和厨房门上贴上他用的符咒，自己则走到床的另外一侧，关上了落地窗和窗帘儿，再请小吴的女朋友打开屋里所有的灯。自从煞无道事件之后，我办事儿就格外的小心。直到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我才取出了罗盘。刚刚念完开盘咒，罗盘的转动就吓了我一跳，还没开始四处走动寻找呢，就是这么一个随便站着的位置，罗盘的指针竟然就转得跟疯了一般，甚至都能听到碰撞盘面的啪啪的声音。胡宗仁也察觉到不对头了，赶紧站起身来凑到我的身旁。你看，这回麻烦大了，转得这么厉害，是不是这个特别生猛啊？胡宗仁看鬼不用罗盘，但是他懂得一些，要不我用八卦镜照着看。我说你等会儿，你仔细看，这种反应好像有点奇怪啊，倒不是说这鬼有多大的能量，而是他好像充斥着整个屋子，在这里无处不在啊。说着，我就平端着罗盘在屋子里边随处走了一走，果然到处都一样。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想起老工程师说过，那天他来探望小吴的时候，小吴是斜望着墙壁的转角处的。我就指了指床头上方的那处墙角，那天小吴是看到那里吗？
是啊。
也许是看我表情紧张，老工程师也发觉这次可能真的是遇到大麻烦了，就站起身来慢慢地退后到了窗户边上。我也冲着小吴的女朋友摆了一下手，你也退到那儿去吧，待会儿要是遇到什么不对，你们就立刻尽可能地高喊，打开窗帘，拉开落地窗。小吴的女朋友也被吓到了，一边点头一边答应着，快速地跑到了老工程师的身旁。我又转头嘱咐胡宗仁，
哎，老胡，待会儿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用你的东西给我挡，你放心吧。
于是我踩到床上，跨过正在熟睡着的小吴，小心地将罗盘伸向那个墙角，真的转动更加的剧烈，简直有一种要破盘飞出来的架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假如一个鬼魂所发出的能量能够压制住罗盘的磁场，控制指针的转动的话，那么这只鬼就会极其的难对付。 但是直到我把手安全地缩回来跳下床之后，我心里头一直非常的奇怪。毫无疑问，这屋里头100%有鬼。在我们进屋一顿折腾之后，这只鬼还是没有离开。显然他知道我们是来对付他的，但却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用这么大的能量再来表示他要跟我们正面交锋。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要交锋，这个鬼却没有做出任何伤害我们的举动来，除了对小吴。我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但是没有开落地窗，这样屋里的光线就更加的明亮，可依旧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接着我就把自己觉得奇怪的地方跟胡宗仁说了一下，他就问要不我用阳光折射八卦镜照一下，起码在镜子里边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我摇头，不着急，把事情先弄清楚再说，让老工程师和小吴的女朋友回到沙发这边坐下。我告诉他们，现在完全可以确定小吴的情况就是因为撞鬼了。首先，你的学生一个人跟墙说话，但是呢，他还能回答你一两个问题，这表明他是认识你的。他去看墙，就是在看现在屋子里的那个鬼。至于为什么只有他能看得着，是因为小吴当时的身体里就已经有鬼魂依附的痕迹了，处于一种半人半鬼的状态当中。这种状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被依附的人会神志糊涂，分不清幻境和现实。就像是一个人睡糊涂了，你突然问他你在干什么，他会告诉你我正在跟谁谁谁干什么东西呢，但这时候的他是不清楚自己已经醒了的，还以为在梦里呢。这种半人半鬼的状态，人是不会主动去睡觉和休息的。这就像是一个人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一个心爱的女人，他会把这个女人成天摆在家里边闲置不用吗？这个鬼啊，就是利用了小吴的身体和思想，但是呢，却并没有完全附上他的身。说到这儿，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要知道，人的身体是有生理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比如说你连着几天不睡觉，连着几天不吃饭，会对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的。如果这个鬼的动机单单只是想要借用小吴的身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他是没有理由放任小吴去睡觉的。他选择了暂时不控制小吴的身体，让他睡着，这我就搞不懂是为什么了。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